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宝墨岛的福音。今天是5月13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财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我们也感谢你每日用你仆人的话语来滋润我们，我们从这样的话语当中也得到了安慰，得到了指示。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用我们的话语去造福我们的同胞。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5月13日存心节启示录6章12到14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黑体字强调的是地大震动，日头像满月，像星辰，如同天，像山岭海岛都被挪移，这几个词被黑体字强调了。今天的经文列出了六件事，六件事中的第一和最后一件都是地震。后面那个地震之大，以至于山岭海岛都移位的惊天动地。在这两个地震之间，出现了天上的四大兆头，日头变黑，月亮变血红，众星陨落，天挪移。这些景象按字义理解是一定会发生的自然现象，是在形容属灵的状况。目前我还没有被说服要把太阳、月亮、星星或天空看成是属灵的，也就是说象征性的。因此我们应该把它们按照字义来解释成自然现象。在希腊文中 Hos 上面的黑体字那个象，在希腊文是 Hos， 通常是将某个真正按字义解释的事物来与某个象征性的事物相比。这里的模式是日头变得像毛布，月亮变得像雪，星星像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天像书卷被卷起来。因此我们应该把太阳、月亮、星星和天都按字义来理解，而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看成是象征性的。头三件事情在过去已经发生过了。在1780年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日出现在北美，那天许多动物很早就回窝了，以为白天已经过去，公鸡也在不寻常的时刻鸣叫。那天晚上月亮变得血红，这个时间之不寻常以至于许多人都深深记住了它。然后在1833年出现了一次叹为观止的流星雨，许多人在他们当地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声称世界末日快到了。神采用这些事件在世界各地激起研究预言的热潮，但是对这些经文的解释不应当仅仅停留在19世纪。第14节所描述的超越了任何历史记载的盛况，天要被卷起来，每个海岛要挪移本位，这些事件都还没有发生过，他们将会在耶稣再来之前出现。当我们查考旧约圣经的经文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以赛亚书54章10节时，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的属灵信息。神的保证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会抛弃他的子民。在这里讲到耶稣再来之前会给我们出现的这些自然现象，这个1780年的这个黑日，然后1833年的流星雨，然后还有我们说的那个 又是1799年的那个里斯本大地震吧，还是1780年，我忘了哈。里斯本大地震也算一个，耶稣基督再来的快要来的一个自然现象预兆哈。但是呢，这些预兆实际上离我们都很远了哈，100多200年了，但是耶稣还没有来啊，耶稣都还没有来。但是呢，这些实际上就这里头我们可能就需要说，因为上帝看时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在上帝那里看起来他就觉得非常近了哈。那对于我们生命短暂的人来说就觉得非常远远哈。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些反正是发生在历史上的，那我们今天其实有没有这些兆头，我们都需要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是不是能够在我们有生之年呢？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都是这么期望的，如同保罗一样啊。保罗经常在他的哥林多书还有在那个帖撒罗尼迦书里头都讲，我们这活着的人要变化升天，他觉得他是属于活着见主的那批人，结果他自己死了，然后他之后又过了好1000多年，我们到今天，我们今天也是也是希望活着见主。我记得那个带我们进入基督福临安息会的那个老牧师詹铁龙牧师，我现在都记得那天晚上哈，我们在公共汽车站，我们现在在成都剧场，好，我们在那个那儿成都剧场，现在没有成都剧场了，就是老的成都剧场那个地方，在我们家附近水帘厅附近有一个茶馆，然后他刚带我妈妈和我信主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晚上就坐在茶馆里，他就给我们讲圣经，讲教会的历史，讲基督福临安息会的历史啊，讲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吧，在培训我们。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啊，一个在公交汽车站，就是成都剧场是一个站嘛，那个汽车站正好有一辆那个电车，那个时候还有电车，九几年的时候，八八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电车，现在在我脑海里就是那个电车在他旁边，然后我们就分道扬镳嘛，他朝白家塘走在另外一个方向，我跟我妈朝水帘厅我们家方向走，然后我们在成都剧场分手的时候，那个站牧师啊，他就走回过头来，他说我们期望我们以后要一直耶稣基督要来接我们，我们一直在天国要永远在一起，就不分开了。他当时都73岁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好像就是说耶稣基督会在他有生之年到，但是詹姆斯也已经去世了，我妈也80多岁了，80岁了今年，那我今年也50多岁了，这个耶稣基督还没来那么但是实际上每一世代的基督徒其实都是怀着耶稣基督要在我们有生之年来，在这样一个甜蜜的盼望当中，我们安息在主里的这些兆头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上帝在告诉我们他一定是要来的他一定是要来的。然后这些兆头也给很多人带来希望，你比如说当说到流星雨的时候，1833年的流星雨，大家可能以前都学过，或者有的弟兄姐妹听我讲过，就是亚伯兰拉路是个美国海员，经常到香港去，经常到香港去的一个美国海员，他就是他是1888年到我们中国香港来做安息会的传教士的，他是1888年吧。那他可能在1860几年的时候可能在1860几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正好是50岁那天，他在香港，那天他还是海员在香港，他收到两封信一封是说他在旧金山的在旧金山的金矿那个金矿一把火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哈，总归他就金矿破产了吧，还有一个就是他从海上运到香港来卖的，他做这种商船生意他作为海员他有外快，他就做商船生意，然后他的船也在海上沉没了，所以在他50岁生日那天，他正好在香港的时候，他得到了他破产的消息，他什么都没有了，他一生的积蓄都没有了，然后他那天他就到香港海边，他就想去自杀，那正好就是晚上他想自杀，他想就是自己就把自己淹死但是他走在海水里了，海水都要漫过他了，他抬头望天，他看到满天的星星，他就想起1833年他在自己家乡看到的那场流星雨，他觉得那个流星，当时他也知道是耶稣再来的兆头但是那么多年他可能也忘了 跟上帝的关系啊。但是在那天晚上他看到了星星，他又想起了1833年的这场流星雨，他觉得反正圣灵就在他心中作用，他就觉得他不应该死啊，他应该回到上帝那里，他在上帝那里有盼望。于是他就上了岸，上了岸然后他就在香港的街头走啊，香港街头走，然后就在那天晚上他就路过一个教堂，那个教堂里就有，他就正好就听到这个声音，那个牧师在讲台上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然后他就进去了，进去了就坐下，他就在上帝面前哭悔改了，然后他就回到美国啊，回到美国他就学摩西放了10年的羊，然后在放羊的过程当中，他在垃圾桶里捡到了一本安息日会的小册子，然后守了安息天，最后他就写信给怀师母的儿子，当时怀师母的儿子是海外布道会的，然后他就写信给海外布道会嘛，然后他就说他要到中国来布道，结果怀师母的儿子当时正好是海外布道会的会长负责人，然后就跟他说不要去中国，中国太蛮荒了哈，我们还没准备好去中国，所以你也不要去，但是呢准许你到太平洋的任何一个岛屿去。诶，他一想任何一个岛屿有中国人的岛屿就是檀香山啊，于是他就去了檀香山，就是珍珠港这些地方哈，就是那个檀香山啊，去了檀香山之后就夏威夷嘛，去了之后他突然发现，他突然想起来，诶，香港也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屿啊，那他于是他就又到了香港，他还是自费哦，他就那么样子守纪律，他就顾及到总会的安排，他自费他就自己就跑到香港来传道了。所以我一看到这个流星雨，我就想起了亚伯兰拉录啊，这个第一个把安息日的信息带给我们中国人的啊，这个亚伯兰拉录，他就是因为看到1833年的这个流星雨啊，所以上帝实际上会借着各种各样的这些兆头来鼓励我们，给我们带来盼望啊。我想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有一些事情啊，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些兆头，上帝给我们的一些活着能够相信他，并且能够死心塌地的相信他，相信他对我们爱的一些凭据哈，那这些其实都是支撑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苦难深重那这个地球上能够继续平安的活下去的一个美好的证据，说明上帝对我们的爱哈。我们来看一下蒋牧灵老师今天的祷告。主啊，我渴望有平静的信心，相信无论今天会面临什么，我整个人生都在你翅膀的荫下。阿们。